是。感谢主啊，我们可以再一次在 ABC 大会来参加服事。那这是我第三年在 ABC 大会服事。那第一次服事呢，是刚入学的第二年，但是上一门课是苏文龙老师的课，因为苏文老师担任 ABC 大会的主席很多年，所以他那门课在神学院就要求所有的学生，你都要预备你的论文，要在这上面来做报告。所以我第一次就是那个时候在那门课的时候来在 ABC 大会来报告当时那篇论文。那第二年呢，同样上苏老师的课，是牧养与领导，所以我又被分派来到这边讲。那今年呢，是另外一个老师，是我毕业的时候一个老师，是蔡宇林老师，他是我们这次的就是课程特别在神学这块的负责的教授，他就跟我们联络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写的论文觉得不错，可以给我看看，如果我觉得也好，就请你们来这分享。然后我跟我太太就把论文寄给他，他看了觉得不错，所以就安排我们来 ABC 大会服事。那这是我写的一份解经报告的论文，那指导的教授呢是谢婷老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想专门的说一点谢谢谢老师的话，因为什么？若没有他的帮助，就不会有这篇的论文，那也不会有今天的分享。所以虽然谢老师不在场，但是还是很想谢谢我们谢老师。那今天的题目分享是从十诫看神与人的关系，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只看六节经文，就是十诫的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六节的经文，我们不会看所有的十诫。那这十节经文里面，六节经文里面最主要的，为什么有这个得着，是从其中一节的经文里面，我就发现那经文提到了上帝的三个名字，然后我就做了一些去研究啊，就发现了一些东西，就想跟大家分享。那在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面前孩子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上，谢谢你是你呼召孩子，也是你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来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当如何的来认识你，当如何来敬畏你。主，就求你祝福下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得着你要我对我们讲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真正的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如何要跟随侍奉你。谢谢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走到一定的时候总会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可能有，我是大陆出生的，在大陆成长的，然后来到美国。那在大陆呢，你们知道那个背景，我们都是无神论下面的。比如说，当我们一提到神的时候，整个的社会环境会让我们看见，你们还相信神？这都是什么时代了？这简直就是迷信嘛。可是呢，我们却真的是在生活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人会有一些自然的反应，那时候就开始有疑问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反应会让我们所谓呼天喊地啊，希望好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在那一刻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人成长到一个地步，肯定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神？或许我们不是问的那么强烈，但是总是会有人需要问这个问题，或是会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神？那可能对我们在座的都是基督徒了，那我们的答案显而易见嘛，一定有神啊。如果没有神，那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坐在这里，我们都是信有神的。而且我们信的神呢，按圣经讲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在圣经讲，上帝造我们并且拯救我们，他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可是从这个问题里，我们还是可以再往下想，想得更深一点。 比方说当我们说我们信这位神，我们信有这位神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我们信的这位神呢，认识他，我们认识他是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认识这位神认识了多少，而且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真正经历了上帝在我们身上那种真实的能力。因为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神，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是不是经历过这种又真又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只是停留在那种头脑上知识上说啊有神我信他，还是真是可以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亲眼见过他。到底这个神认识一个什么程度，这是我们要看见的，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今天也希望通过这堂课来帮助大家能够反思这些问题。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的，那打在这一共六节，如果我们可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很短。那出埃及二十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好多个神，对吧，出现了好几次那个神的字。那最主要的经文在这里二三和五节，我们看到这里面提到了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三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第五节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我的颜色用不同的标出来了，为什么用不同的标出来的，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那个用的原文的字是一个字，你的神别的神，你的神那个神是用另外一个字，那忌邪的神那个神又是第三个字。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咦，为什么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特别是第五节，它连着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它一连着出了三个不同的单字，但实际上都是指的是神，为什么？这就是想从这里边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那分享的大纲有三部分，第一个就是我是耶和华，大家看后面那个希伯来文字。那第二个，我是你的神，后面那个希伯来文字。第三个，我是忌邪的神，后面那个希伯来文字。你看这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中文呢也翻译成不一样，像第一个我们读成亚威，那第二个我们读成以罗星，第三个我们读成伊，也有些翻译成叫伊尔吧，就是它的中文的翻译。那这是我从这三个名字里我们来思想的。那我们看第一个，我是耶和华。那这个字就亚威这个字是圣经里特有的一个字，是专门指我们所相信那位神的。这个字在除了圣经以外，在今天在其他的文献里面，在那个时候古代，就是那个摩西，甚至再往后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找不到任何的书籍里指那个时候的神是用这个字的，只有圣经里用这个字。那按照圣经记载，第一次上帝真正把这个名字启示出来的应该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第三章十四节，那就是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把这个名字启示出来。但如果我们真正的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好像在创世纪就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嘛，所以摩西领受了上帝这个名字，但这个名字按照真实的第一次被启示出来应该是在出埃及第三章十四节，这里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跟他说摩西问他说你是我诅咒的神，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那我如果去埃及地跟那些以色列人，我怎么跟他讲呢？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那个自由拥有的就是这个名字亚伯。那英文把它翻译成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个我是的，这是英文的翻译。所以这可以说，这个名字是第一次上帝向摩西启示，或向全人类启示，是以色列为代表的这个名字，他启示出来。但这个名字，就比方说我是摩西，我听到上帝说我叫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个名字而已，但名字不代表什么。而且从字面上来讲，我是那我是的，那我是，我是又是我是谁呢？所以摩西肯定在那一刻，他非常不清楚这个上帝启示的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你给了我这个名字，可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代表什么，我不清楚。所以紧接着两节以后，上帝又跟他解释，他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相信，当上帝讲了这话的时候，摩西会多少知道一点。为什么知道一点？他一定听过他列祖的故事，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怎么呼召亚伯拉罕从他的故土乌尔出来，然后呢迁徙之后到迦南地，甚至怎么应许他你一定要有个儿子，而且一定是从撒拉生的。所以原本他们是没有孩子，最后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有这个孩子。那再往下，以撒应许之子，那到雅各呢，同样雅各也是神向他显现应许他说你要成为一个大族，所以雅各就出了12个儿子。那一直到约瑟，甚至到摩西那个时代，我相信当神跟摩西讲我是你祖宗的神的时候，摩西好像开始明白一些，到底这个名字这个亚威代表什么意思，到底这个神他所说的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多少会知道一点。但这个知道，我们再仔细想，对摩西有什么意义呢？我祖宗的神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一说我们当我们想祖先的时候，可能在今天这个很难往前推，比方说五代十代以上了，我们一般可能推到三代四代就已经不错了。那如果说那个时候，比方说我的祖父母，举个例子，可这不是真实，这是就是一个例子，编的一个例子。那比方说我的祖父，可能那时候有一个人帮助他了，从那个人他受了很多的恩惠，那我知道这件事，可是那个人我从来没见过，甚至他的后代我也没见过。那当你跟我提这个人的名字，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跟他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没什么关系的。所以我相信当上帝向摩西启示他这个名字，甚至跟他说我是你祖宗的神的时候，这个名字这个神对摩西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摩西没有经历过这个神在他身上任何的作用。那我们可以从事实上也看见，摩西就是不愿意接受神的差遣呢，就一直的推脱，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他一直在那推脱，因为他不认识这位神。就算这个神说他是我祖宗的神，那我也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啊，不清楚啊。最起码上帝对摩西来讲，在那一刻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一个神，摩西没有怎么经历过他。那到最后摩西怎么样改变主意的去了呢？上帝在他身上做了两个神迹为记号，大家都知道吧，一个是手里拿了杖扔到地上变成蛇了，哇，这是他经历的，哇，这个神有能力，让一个木杖扔到地上变成条蛇。那还有一个呢，就自己好好的手长大麻风，放进去拿出来打麻风，再放进去拿出来好了。那个时候他真的经历到这个神在他身上面的能力和作为。当他有了这两个记号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去了，好吧，那我就去了。那从这里我们看见，当上帝启示这个亚威的时候，他是带着能力的， 特别是在对摩西讲这个时候，他是带着能力的。那以色列人对这个神认识吗？而摩西经历了这两个神迹，他认识了。那以色列人认识吗？我相信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也不认识。那以色列什么时候真正认识这位神了呢？就是借着摩西的手，一个一个的神迹，一个一个的困难，他们克服了。他们真的看见那位神，哇，有能力，怎么样？他们那时候才信。所以我们会看见上帝启示这个亚威的名字的时候，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叫什么奥秘的名字，摩西也不知道，甚至以色列人不知道，但是这个名字那个神所表现出来，借着摩西和所彰显出的能力，可以让摩西认识他，可以让以色列人认识他，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到了出埃及二十章第一节的时候，上帝第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二节，那个时候已经经历了那一切大能的神迹，到了西乃山下，这时候上帝宣告，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耶和华变得具体了，这个神的变得说是你的神，以色列人的神，而且特别说这个神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因为这是神做的。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个事，他们可以这时候接受这个神做他们的神。那从这里就带出了第二个名字，就是 Elohim， 我是你的神。那这个 Elohim 呢，实际上是在那个时代很普遍的一个神的名字。那这个名字如果大家了解一点，你会发现这个名字在那个原文里它是一个复数的形式，那也就是说是很多的神，复数的形式。但也有人把它解释成说，因为过去的神呢或者王呢常常把自己称为众数，用复数来表示那种尊称。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神这个字是可以在除了圣经以外当时的一些文献你可以找得到的，而亚威是找不到的。换句话说，亚威那个名字是只对以色列人启示出来的，对外邦人是没有的。可是 Elohim 这个词是所有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的，啊，这个神这个名字是代表着神，而这个神是代表的是全能的意思，全能神就是很有能力的一位神。那这个 Elohim 我们可以往下看，以色列人是如何经历上帝是那位全能的神，很有能力的神呢？实际上是从出埃及记那些很多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在埃及，以色列人是经历了十灾的对埃及的审判。如果你看那个出埃及里面上帝借摩西手出那个十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的，所有的埃及地一切的埃及人都受那个灾祸，可是只有以色列人不受，只有以色列人不受。所以他们看见那些埃及地人一个一个的灾祸，一个一个灾祸来了，受苦受神的审判，可是他们呢却受神的保守。所以他们看见这位神，哇，真的有能力，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用这个名字啊 Elohim 来形容这位神没问题，因为这神实在是太有能力了。你说亚威他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你一说这个神这么有能力，把他们经历这个实灾，见过这实灾，他们看见了。那还有呢，等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过红海，红海怎么过的？走干地啊。啊，你说光他们走干地，那埃及人后面追呢，最后全死在那海水里面。那这个能力简直是可能对他们的经历来讲比那些埃及人身上的经历更深刻。那到了旷野里面呢，他们经历了什么？白天云柱，夜间火柱，没吃的， 从天上降马拿。那没肉吃呢，有鹌鹑飞来可以吃。还有呢，没有水喝，石头里面都可以流出水来。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同样经历了神各种各样奇妙的能力。所以他们对这位神在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幸福的。为什么？这个神实在是太有能力了，好像没有什么他做不了的。那到出埃及第十九章的时候，神在西乃山上显现了，怎么样？他们看见火焰，他们看见密云，他们看见烟雾，他们听到雷声，听到脚声，甚至听见神说话。当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发现，哇，这位神不但是有能力，而且是真的。所谓真的是，真的是可以出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让我们去感受到他存在。摩西是与神面对面的，那以色列人呢？借着神在西乃山上的显现，让他们真的看见这位神是实实在在的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真跟活不但是表现在那些能力他们所经历到的，甚至现在就在他们的眼前，在那个山上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征兆，火焰、密云、雷声、脚声，甚至神说话的声音，他们都听到了。如果你我今天站在那里会怎么样？我们一定是拜这位神拜得五体投地吧。所以这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经历到的一个神。从最开始那个亚威那个名字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甚至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是经历了这一切，现在神宣告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神，以色列人就怎么样承认了，接受了，而且是跟摩西反复讲什么神所说的我们一定要遵行，因为他们看见神的能力，他们也看见神真实的在他们面前显现。所以感谢主，因为借着这一切让上帝他的那个名字变得实在了，在人的心里变得是确实的，不再只是一个亚威，光是那个名字没什么意义的，但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是带着极大的那个能力，他已经是 Elohim 了，是一个全能神了。那还不止这些，等到这个的时候，上帝再启示了，他说我是一个祭血的神。二十章的五到六节那里边，第五节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那个祭邪那个字，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中文的翻译来讲，直接翻译就是嫉妒的意思，但他这里面用的另外一个神的名字就是 El。 那这个字实际上是我们没见过原文，但是我们实际上多多少少明知道这个字的，就是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拜一个神叫巴利，那个巴利那个神那个名字那个利就是这个 L。 那这个 L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L 也是在那个当地那个时代的文化里面，那些是一些找到的什么考古的书里面也可以找到这个字的。这个字在那个时代人的文化里面，这个字代表的神是高神。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堆神排在第一位的是这个 L， 他是在众神里面第一位的，居首位的，甚至有人把他说成这个神是众神的父，用这个 L。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也不难怎么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陷在这个拜巴利的那个罪里面，但是从人的文化角度来讲，哇，这个神是最大嘛，那你看我们的神就是最大嘛，因为整个埃及的神都不行啊，我们的神审判了埃及带我们出来，那现在这个神是最大的神，哇，那我们这最大神就应该是这个神嘛， 所以他们拜这个 Baal， 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也合得通。甚至这里面讲祭邪的什么也用这个 L 吗？也用这个字吗？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上帝，我们真正的说上帝的名字还是那个亚威，既不是 Elohim 也不是 El， 这 Elohim 和 El 只是让以色列明白这个上帝的全能，让以色列明白上帝在这个众神之上他那个位分。但其他的实际上从这个十诫里我们都看到其他都是偶像的，因为真神就那么一位的，其他那些你们认为的神都不是神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看到这里面的这个祭邪的神用的这个词 El， 让我们看见第三个，而这位神不但是那位全能的 Elohim， 而是也是至高的 El。 因为从这两个字我们可以明白我们这个神他所带来的能力。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上帝用这三个名字让很重要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这个亚位啊，也就是对以色列人，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位独一的神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他所带有的能力，不但用他的现实中的作为，甚至用他的文化让他们可以理解这位神是全能神，这位神是至高神。那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恨我的，比方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什么是恨我？到底这个神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是恨恶神？那样一位神你会恨他吗？这么有能力的神拯救我们，带我们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凡事都照顾我们，埃及人有灾祸我们没有灾祸啊，我没有吃的你看你给我吃的，我没有喝的你给我喝的，甚至你还允许我要带我去那个迦南美地，你说这样的神我们会恨他吗？但是上帝的启示就是说，恨我的为什么呀？我必追讨他的罪。那到底这个什么是恨我的？当上帝说我是祭邪的神，紧接着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但到底这个恨我是什么？
没有敬拜他的。
没有敬拜他的。还有呢？
没有遵守他的诫命。
没有遵守他的诫命的。但是我们要想一件事，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失败了？他们有那么详细的规条，可以说每一项差不多规定了你不能够触犯，但还是失败了。我们要从前文看，我们从往前面那个一节看，就看到三四五怎么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其实那个恨恶神呢，在上帝的眼中，上帝当说你恨我的，实际上就是一件事，就是我们所说的不以这个神为神，而是去以其他的任何东西来替代这个神，就是拜偶像。为什么 work out？ 上帝所讲的那种恨恶神，实际上就是敬拜侍奉别神、偶像和一切受造之物。你仔细去思想，我们从以色列人整个历史，你会发现什么？以色列兴旺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敬拜这独一的真神。凡是他失败的时候，都是因为离弃这位神，转向其他的任何东西，他们可以找到的去拜。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灭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敬拜侍奉除了这位独一真神之外，一切那所谓人手造的、人心里面去想的、琢磨出来的，甚至上帝手所造的，他们去拜，而不是去拜那位造他们的主。所以整个说，上帝说恨他的，他必追他的罪，那个恨他的就是指前面这个敬拜偶像。而且上帝严严的嘱咐他们，你不可不可，但是他们还是做，因为做这个就是大罪了。为什么？ 因为上帝很清楚，这些东西都不是神啊，你拜他没有用啊。你只有认识我这位独一的真神，你认识我，你敬拜我，你跟随我，这才是一条正路。可是你一旦拜走其他的，就是歪路啊。上帝不能说谎啊，他不能告诉你啊，其他神也是人，你们可以拜，不是？上帝不能说谎，他必须让人知道，只有他是那位独一的神。所以借着这里，他特别强调的说，我是祭邪的神。什么叫祭邪的神？就除了我以外，你其他都不是神。你一旦偏离了我，那我的嫉妒就来了。就像我们讲三心二意吗？一心一意的，哈利路亚，我们都很高兴。但一旦三心二意的出来了，那人的那个嫉妒就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上帝讲这个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一件事：真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了。上帝用他的大能证明他是那位全能神、至高神，让以色列人真正认识他。那个亚威那个名字变得在以色列人的生命里面是实在的，不再是空空的，只是那么几个字摆在那，而是真正的是带有能力的，他们可以经历的，他们可以明白的。那等到神启示了他的能力之后，他也告诉以色列人他是那位祭邪的神。这也让我们明白，以色列人只能敬拜跟随这一位神，因为其他的都不是神，其他的一切都是被造之物。既然是被造的，他就不是那造他的。所以以色列人要明白这个的时候，就理解了为什么上帝在十诫一开始就讲，我耶和华是你的神，你除我以外不可有其他的神，因为其他都不是神嘛，这是最关键的，其他都不是神。所以当上帝讲他祭邪的神的时候，讲恨恶恨他，就是指的你若是离开我走向任何的道路，就叫恨他，因为你不以这位神为神嘛。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这是我们看见这三个名字上帝启示的。那我们再往下看，紧接着那有一句，就是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从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为什么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当新约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在罗马书保罗花了很大的篇幅讲一件事，讲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所有的人呢，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那既然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走迷了，都是陷在罪里面，都不把神当神，那我们岂不没有盼望了吗？那可是上帝在这里的话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一对比，你会发现那恨上帝的，上帝追讨他的罪才怎么样，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嘛。而那个三四代实际上原文里是指三十四十，但是再怎么样，三四代三十四十跟千代一比，我们还是看出来上帝的慈爱是远超过他的审判的。如果我们再想，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上帝的慈爱不多于他的审判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地球早就灭亡了。会存留到今天吗？不会的。因着上帝的慈爱，所以他为我们存留，存留这个地，一直到他再来，主耶稣再来，那需要把他一切所拯救的人都带到他的国度里面。那上帝在彼得后书里面有一个他的心愿呢，是他上帝的一个心愿，这个愿望是什么？不愿一人沉沦嘛，但愿人人得救嘛。所以你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从这里会看见一个安慰，就是上帝的审判一定是有慈爱伴随的，而且上帝的慈爱是先给我们的，是像我们先尝了甚至尝尽了他的慈爱，最后我们还不悔改，他的审判才来的。所以一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见这样的恶人呢，很多好像作恶的人，我们都觉得怎么他孩子活得那么好啊，因为上帝慈爱在他的身上， 可是有一天你还不悔改，上帝审判来了，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从这里让我们会思想上帝的这个公义和慈爱，因为没有公义的慈爱啊，那个爱也不是爱啊，没有慈爱的话，那公义就太残忍了。其实两个是平衡的，但在上帝那里，你会在我们身上表现，你会发现上帝的慈爱 是多于那个公义的。最起码让我们先尝尽了他的那个慈爱，然后他的公义审判才来临。好，我们往下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应用。我们从前面看到这个三个名字，我们可以了解这三个名字在以色列历史中出现。亚威的名字是奥秘的，所以当个名字起出来的以色列人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这个名字代表了什么，但是用一系列的作为，一系列的神迹，最后以色列人认识到，哦，这位神是全能的神，这位神是至高的神。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过程。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思想谁是亚威。以色列人认识他了，是借着那么多神的大作为。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说我们相信这位独一的神，那么这亚威对你我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像刚像摩西听到这个名字的那种状态呢？ I am who I am， 亚威什么意思？这名字代表了什么？哦，我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初摩西听到这个名字，是最初以色列人听到这个名字的状态呢？还是说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上帝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可以深深的认识这个名字呢？我们要想，作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相信这位独一的神，那这个神，你我真的认识他吗？还是说只是一个名字，圣经里记载了，我知道了，圣经里讲的东西我都清楚了，可是这个神的在我们生命里有什么作为？是不是你我可以说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呢？他为我做了些什么呢？他有没有从天上降马拿给你呢？我没有，我没吃过马拿。以色列人吃过，以色列人吃过天上降的马拿，以色列人喝过从那个磐石里流出来的水，以色列人过红海是走的干地，过约旦河走的也是干地，他们建了耶利哥城，他们围着那绕了七圈，城墙就倒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上帝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也做了这些？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在什么层面？这是我们真的要去思想的。那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为基督徒嘛。虽然我们没见过耶稣钉十字架，虽然我们没见过耶稣的肉身在我们中间行走，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当我们看见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一切，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在圣经上，甚至在历世历代各圣徒身上所做的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他，我们心里面有感动，我们接受他，那是不是到此为止的呢？哇，这神好伟大，你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我以你为神，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存在，是不是到这就为止了？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做些什么来回应神的爱呢？那可能有人说了，我们是因信称义嘛，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信就好了。但雅各书也讲了，信心若没有行为，那信心是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信心的话，那个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来的，带出一些表现来的。那这个表现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接受了神的这个拯救的恩典，接受了这个福音，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在我们生活里，我们要怎么样来表明我们是真的认识这位主呢？我们来看我们的结论。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我们一定是认识这位神的，但是我们要更多的认识。所谓这个认识，不是只是停留在说圣经里这样讲，别人这样的见证，这还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经历。就比方说，我很喜欢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讲过很多次。什么例子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从来没吃过苹果，从来没吃过，但是呢总是听别人讲这个苹果是长什么样子，味道是什么样子，咬起来脆脆的，吃到嘴里是甜甜的，有的时候带一点酸，可是你从来没听过，没吃过，但是他天天听，日日听，年年听，最后他也可以跟别人讲苹果什么味道，长什么样子。那你说这种知道是真知还是假知？我很难讲它是不是真知。那直到有一天他见到苹果，拿着放在这里咬一口，那个苹果的味道再也不会失去了。他在吃啊，这不是苹果，这是梨。他在吃，这不是苹果，这是桃子。那个苹果的味道真的在他那个生命里了。那我想说的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是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了？就像你吃这个苹果一样，你没有尝过它的滋味，你听别人讲，你会不会得到一些知识和信息？一定会的。但是那个知识和信息不在你的生命里面，真的不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在基督耶稣恩典里，我们一定要更多的认识他，不是只是像摩西、像以色列人最开始听到神的名字一样。我们要在生命里真实的经历他，因为只有你真实的经历他的时候，那种认识不再只是在头脑里了，而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我们要更深的经历他。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学过一本教材 Experiencing God， 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学过那本教材 Experiencing God。 因为那本书呢，可以说是我们算是正式和非常正规的学的第一本书，在教会里面。所以感谢主，因为只有在那种与神不断的那种互动之间经历他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所谓圣经里讲那种上帝的美善。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在生命里面更多的经历他，我们才可能最终会忠心的敬拜侍奉他。人可能会畏惧一些权柄，比方说法律这样规定的，我就必须得去做，那我们必须做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在家里面，我老爸说了算，因为他是我爸，没有别的原因，所以他说我必须得做，这是被动的。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忠心呢？我一般不会忠心的。但是当我们经历神这些一切在我们生命里那种美善的作为的时候，你真正认识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带出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忠心的敬拜侍奉他。这是个逐渐的过程。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子， 我们想要跟谁成为一个好朋友，你会不会一见面我们就成好朋友了，我就可以信任你，你就可以信任我，有什么事我就可以把我完全的这件事交托给你，我就相信你一定会尽力办，一般都不会的。我们是要用很多的时间去互动，去交通，去交流，然后才慢慢建立那个关系。那我们跟上帝也一样，当我们忠心的时候，也是因着我们跟上帝这样慢慢建立那种非常好的关系，才有可能这样的忠心。如果没有这些，你让我忠心，何谈忠心呢？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在我们现实里，在我们生命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们要思想，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我们要走以色列那条路，从刚听见神的名字一样。可是，那不能只停留在那个层次。我们要不断的跟随神的时候，经历他那个大能的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哎，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你可以面对那位神说：“神啊，你是我的神。”神呐、啊，我要单单的忠心敬拜侍奉你，而那个是发自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不再只是头脑知识上的，不再只是圣经里这样讲啊，没有那么简单了，而是发自我们生命里面的，因为就这样的，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真正的认识这位神，就像约伯。在最后的时候，他经历了那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说什么？我以前风闻有你，如今是亲眼见你。因为那个是一个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有那个经历，我们是有道理的话，你我一定是在天国里与神得永远的荣耀。但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经历的话，我们如何有把握我们将来可以在上帝那里呢？那你说，而很多在神院的教授，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受过一点影响，就是有一个帮助我们很多的弟兄，他就讲神学院为什么一定要读神学院才可以侍奉啊？因为有很多神学院是根本不信嘛、啊，读完了之后反倒不信，所以那时候对我们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我虽然是04年信主，05年就蒙召要献身了，可最终真正完完全全走出来读神学院是。12年才出来，中间经历了7年，因为这个过程你会发现，随着时间一定的认识为神，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会带我们走出来，但这个关系是一定要建立的，因为如果你不建立这个关系的话，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名号不过就是个标签而已，那没有用的。就像《使徒行传》里面讲，第一次基督徒的名字怎么出来，是在安提阿教会嘛？为什么那个安提阿教会有这个名字？我当时读的时候，我一个什么感受？就是因为这些人所表现出来那种生活方式、生命的状态、价值观、人生观，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其他人就觉得你们这是什么人呢？最后发现哦，原来你们是跟随基督的人，你们信一位基督，你跟随他，你走他的路，所以称他为基督徒，是这么来的。而不是说他们走到街上说我是基督徒啊，你们看我，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真的表现出来不一样，以至于人家就称他们为基督徒。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要这样，不是说我外表是个中国人我就自然是中国人了。 ABC 呢，美国人呢，不是说我外表一个基督徒的名号我就是真的基督徒了，我们不见得真的认识主的，但是借着这三个名字，我们要看见上帝要把我们从一个被他指示风闻甚至都不晓得他的作为的时候，带到一个地步，可以让我们真正跟他说，你是我的神，我要忠心的侍奉，除你以外再无别神。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把握有确据进到那永远的天上与上帝同在。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在你面前要向你来谦卑俯伏，因为你要 我们与你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主啊，你自己亲自的启示你自己，你自己也用你大能的手让以色列人认识你。主啊，你更借着你的爱子把你自己显明出来，可以让我们今天这些听见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明白你拯救我们，你帮助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与你有那美好的关系。主，我们谢谢你，就求你借着你这三个圣经里起出来的名字，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让我们有这个盼望，可以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经历主你自己的全能，经历主你在我们生命中那至高无上的权柄，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在你面前向你降服，说主你是我的神，你是那我唯一可以敬拜侍奉的主。谢谢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对，就是那个雅味是不是专有名词，就是酸酸。就像说这个就是你的名字，他们就是整个名字，然后后来 L 变成一个普通，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应该这样讲，因为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雅威呢，是在只在圣经里启示出来的神的名字，而那个 Elohim 和 El 呢，是在圣经甚至还不存在的时候，人就已经有这个名字了。但是那个 Elohim 和 El 这两个名字呢，好像已经有点被用烂了，所以以至于当上帝启示他的时候，他用的这个专有名字，对于他来讲就是用的雅威。因为这个亚威是真正代表那个上帝的，只是那个 Elohim 和 El 呢，可以来表达上帝的某一些特性。比方说 Elohim 代表的是那种全能神， El 代表的至高神。可是在当地那个文化环境里面呢，那个 Elohim 和 El 呢本身都已经是被那些当地的外邦人甚至以色列人都熟知了，可是亚威这个名字他们不知道的。所以亚威是我们敬拜的神是专有的，其他那个是，
所以那个当地的也称他们拜的那些
神 Elohim 啊，还有 El 啊，是啊。但亚威是真正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甚至对以色列人讲，这个名字是唯一的。啊，感谢主。就很奇妙，我觉得这三个名字出在同一节的经文里，也是基本上一个一个出来的，所以我看了就觉得，哇，这一定有什么含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十诫讲的是十诫和后面新约当中的这个律法，这个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两个讲的是同样的事情？还是说律法是从十诫出来以后，以色列人又根据这个十诫又衍生出来很多？因为在圣经当中，尤其是在旧约当中，刚才你放了，就是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他们对摩西说，如果这个守我这个十诫的，守我律法，守我这个十诫的，我的这个什么话，就是随他意到千代，恨我的，我要追他到三十代或者三十十代这样。但是在新约当中呢，又讲到这个律法，保罗在花了很多的这个在不同的教会关于讲到你听君义的事情，又把这个律法，那个守律法的这些人呢，都骂得流血喷头，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让很多人，包括尤其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就会有些不太清楚哈。这个保罗在新约当中把律法讲得这样，但是在旧约当中，神明明白白地告诉这个摩西他的这个律法的这个价值在什么。而且你守他的话，他的爱他会随他千祝福他回到千代万代。所以我想知道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为什么从旧约当中到了新约当中以后，在很多人看起来律法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神在起初的时候讲得非常明白。我想知道这两个
关系，
因为你讲的是世界，
对，等于那个律法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在新约里面律法呢有好多不同的含义。 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含义，保罗常常用的那个律法的含义，实际上是指着摩西律法里面，特别是利未记那些祭祀的规条，而不是指的这个十诫。所以很多人在解释这个保罗在新约里提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呢，是笼统的称为摩西律法，但实际上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最核心的部分，保罗所反对的，或者是在新约时代已经不需要守的，是指那个所有利未记里面那些敬拜祭祀的规条。
这个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所讲的这个律法和耶和华当时晓谕摩西的这个十诫的这个区别，这个在什么地方可以在圣经当中什么地方看到保罗所说的是不一样的？
你确实可能蛮难的，但是你要看那个保罗书信里面，比方说我拿圣经给你看，保罗书信里面常常在提我们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什么不需要守节期，不需要守什么那些什么吃什么拿什么摸什么，那个都是利未记那些规条里面的很详细的。不你要这样看，因为那个安息日，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话，我们已经是安息了。但是前提是，如果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所以我们已经不需要守外在的那个安息日的规条，比方说六天做工，七天休息，这个规条不需要。但是呢，我们已经守了那个安息日的那个实质，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所以保罗所强调的说，利未记那些规条没有办法让人洁净的，可是呢，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些律法都已经成全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守那些了。但保罗从来没说你不能守，不需要守十诫，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才说，在保罗的那个里面讲律法的时候，说律法好像是没有办法让人完全，那个律法笼统的说是指摩西五经那个律法，但是那个摩西五经五本书啊，那个范围太广了。但真正狭义来讲，你要把说到底什么是律法必须要守的，就是利未记那些规条，各种节期啊，各种祭祀之礼啊，各种洁净之礼啊，那些是必须守的。以色列人是天天都在守的，可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不需要守了。但是十诫那个，那是没有办法不守的，因为那个是你只要是你说你是认识神的人，你是基督徒，你就已经自然在守十诫了。因为你只要不守十诫的人，你可以说我们根本都还不认识神，没有在说什么吗？更何况我们是基督徒了。
那耶稣也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他。
对，耶稣已经成全了，他没有废除律法。你看那个罗马书里面讲说，当那个保罗说什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是什么，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以律法一切所要求的义已经成全了。
那我们信他就。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信他，在他里面的时候，律法已经都成全了，没有一样的东西不成全呢。
所以，这个旧约是在这样的理解，就是说，必须是守了律法以后，才能成就。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去守这些当时给摩西的这个十诫啊。包括后来到最后立位记当中的一些，不管你讲的节气也好，祭祀礼也好，他才能够成全，是不是这样讲？才能成全神在他们身上的这种救恩。
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因为旧约立位记那个颁布的律法，唯一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这样做可以不犯罪，或者是把他们已经犯的罪可以有办法除去，求神赦免。但是按照新约里面，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会看见你做这些不能带你进永生的。你可以不犯罪了，你犯了罪可以用这种方式洁净了，但不等于说你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进入永生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才可能进永生，不但罪得赦免，而且是有永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所谓在旧约里面没有完全告诉人的，就是那个永生的观念。因为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哪怕是在所罗门写的那个传道书里面谈到了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人里面，但是所罗门讲的很多都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旧约里面永生的观念 是很模糊的，神没有明确的百分之百启示出来，所以以至于以色列人只是有一个盼望，是在地上有一个可以永远不灭的国，一代代的传下去，但是他们对耶稣讲那个天国那个永生的国是没有概念的。但而那个国实际上是真正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后代是给人类的，给以色列人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啊，直到我们今天有了耶稣启示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个永生的观念，才明白不是只单单我不犯罪或者我犯了的罪可以赦免，那个律法是，所以那个保罗讲得很清楚嘛，律法让人知罪，但是呢永远不能把你的罪除尽，所以你就得一遍遍的献祭，一遍遍这样轮回，直到耶稣来了之后，一次献祭把这些都解决了，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就进入到永生里面。这是对，所以那个旧约很多那种，但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十诫跟那个利未记那个律法的规条是真的不一样的。
对，我刚刚就是讲这个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保罗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守律法了，因为律法在耶稣就已经成全了，但是十诫所有认识的人都是自然就要守的，你不是把它当成规条来守，而是你认识神你就知道你不能敬拜偶像，你认识神你就知道那些什么不可奸淫不可杀人，那你就自动就不能做了，而不是说我今天还要宰一个羊啊，宰个牛啊，我再守一个节期啊，这都不需要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律法，那个利未记那个律法已经都成全在基督耶稣里成全，但是那个利未记里面那些预表那个含义，比方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最起码我们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知道那五旬节的意义，在今天我们明白了，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了，所以我们还要等待像逾越节耶稣死，这我们今天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耶稣基督这些东西都已经成全的，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那就是真的进入到那个律法最终的完完全全的成就了，因为那些在律法利未记那些象征的东西当耶稣再来了就完全都成就了，每一个节期所代表的意思，比方是禧年，我们知道那个千禧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有禧年，所以这一切都最后都要成就。
我再问一个，但是呀，耶和华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用、
可以用，但是
那个是旧约的，现在不要用。那
不是、
okay ，
因为你要知道，耶和华实际上是那个亚威，只是亚威呢，他把那个，因为那个亚威呢是没办法读出音来的，就像我们讲那个 A B C D 那个，就是如果你单有些字是单放在一起是没法读的，因为它是那种那个叫什么有元音有子音，它如果是只是那种就是那种。原因没有子音的话读不出来的，所以亚威实际上是没有那个子音的，他往里加子音，那个耶和华是什么？是把那 Elohim 的那个子音加进去了，就变成Jehovah，实际上他那个子音是借用的 Elohim 那个子音加进去的，所以我们还
祷告耶和华也可以，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明白你向谁祷告就行了。
到我们十诫是在摩西在西乃的山上
得到
那个石板上面的
诫，
那摩西五经
的
那个规条是
怎
么来的？
是
不是
有
住在那个石板里面？
不是，
在山上是不是？
对，那个是
在哪里？
石
板写不下、
那个肯定是写那个石板上写的，应该就是十诫。对，但是后面的规条是什么？一定是在西乃山上上帝跟他指示的，包括建会幕，而那个东西是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但写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按照今天应该是写在羊皮卷上，估计是啊。但是肯定因为那个东西那么多，石板是肯定写不下来的。
哎，你看摩西怎么记得那么繁琐，厉害。
这是上帝圣灵的大能。
最后一
句话，哦，师母。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旧约这些律法，是吗？其实，在新约里面是两个律法，把它给
对，
就是爱神跟爱
人如己。对，因为你爱神的话，就关于十诫里面那个神的东西，你都已经守了。那你爱人的话，后面那些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你肯定都守了。 因为你爱人的话，你肯定不会做那些，因为做那些一定是伤害别人。我的东西你拿走了，那就不叫，肯定不是爱我，那是爱你自己的。
所以时间在新约里面其实没有消失，
一点都没有消失，
简单的要
出来。对，所以我们永远做不完全。就像我记得那个 Dave Carson 在国语基金会有一次洛杉矶教牧同工会，他就讲那里面，他就讲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讲那个十诫那一段，就是讲你要爱神如爱人，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他就想说，他就用讽刺的口吻说，那个文士他说，他耶稣讲了，你去做吧。但是他就在那笑，他说这个文士明明知道他根本做不了嘛，他做不完全嘛，如果他真能够爱神爱人，能够这样子百分之百尽心尽意的话，他就不需要问耶稣了。但是因为他知道他做不了嘛，所以耶稣跟他这样讲，他就很有意思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如果能做到这一些，真的不需要耶稣来。
对，
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完全，所以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这个就算我们做不完全，我们也得做。不是像保罗在那个罗马书里说，那我既然犯罪可以叫神的恩典显多，那是不是我可以故意犯罪啊？那显然不是。我是不是因为爱神爱人我爱不完全，那我就不做了呢？当然显然不是嘛，因为我们又不做的话，我们肯定不认识神。结论就是这样子，我们认识神的人才发现我们做不完全，但是我们还是拼命的做，努力的去做。
神是看我们的 faithfulness，
yeah， 看着我们的意志，这样持续的往前走。感谢主。
谢谢南道新台的主播哈，他的代表大会特别上的调理一下。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感谢主。
还没有签名的。